翼王石达开带着亲兵卫队来到山根下面，甩凳立鞍跳起坐骑，有人搀扶他来在白龙洞。哎呦，这地方风景是真好，微风一吹，石达开觉着挺痛快。先登上峻岭，举目四望，看看本地的风景，然后又参观了白龙洞。果然发现在洞壁四周，历代的名人留下不少的诗句。石达开是有学问的人，当时诗兴大发，来人，准备文房四宝。有人把笔墨砚瓦准备了，石达开把绣面一挽，把笔告宝，略微思索片刻，提起笔来，在白龙洞的洞壁是题诗一首。怎么写的呢？挺身登峻岭，举目照遥空，毁佛宠上帝，移民扶古风，临军称将勇，玩动牧师雄，剑气冲心斗，文光射日红。年月日诗搭开。他写完之后，到了现在就留下了古迹呀。诗搭开都写完了，投笔一地，长叹一声，心中是闷闷不乐。回想起来，离开天津已经几年的时间，实指望尽其所指得过天府之果，争争这口气，万没想到虚度光阴，一事无成啊。现在屯兵在江西，进而无路，退也无路，是进退两难，对自己面子上也不好看。日久天长，官兵弟兄要军心动摇，这个队伍可怎么带呢？想着这，忽而闷闷不乐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就听见马蹄子声响，翼王在什么地方啊？在山洞里，我要见翼王。石达开不知道什么事儿，皮带撩袍，转身出了白龙洞，一看呢，正是报事官。就见报事官满头大汗，来到石达开面前，躬身施礼，参见翼王千岁，请您马上回行辕。什么事儿？天津洪秀全洪大王派特使来求见。现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行辕宫后。哦，来的是谁呀？是东关正丞相林启荣。这林启荣跟石达开不错，两个人在南京的时候左右不离呀。翼王一想，他来干什么？天王洪秀全派来特使，难道说招我回京，还是另有委用？不管怎么说，现在你打的旗号是太平天国的旗号，你还是翼王，大面上得顾得过去。石达开马上吩咐一声，来啊，起队回行辕。等石达开回来，刚一走进院子，就见林启荣带着自己身边这些人正在院中等候。一见翼王，林启荣跪倒在地，翼王千岁一向可好，弟林启荣恭候大安。说着跪倒在地，石达开用双手相搀，哎呦，免礼免礼，各位兄弟一向可好，借您的福，我们都挺好。哎呀，屋中谈话，请请。石达开十分热诚，把林启荣这些人让进厅房，大家坐下以后，自有仆人上茶。 茶罢歌盏，石达开看了看，启荣兄不在天朝伺候天王，千里迢迢来到江西，不知所谓何事。林启荣一听，那嘴咧的跟吃了苦瓜一样。一王千岁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。自从一王千岁离开天朝啊，咱们天朝就完了。天王每当想起一王千岁，跺足捶胸是放声痛哭，已经追悔不及。这一次命我来见千岁，千千岁，献一封书信，你先看看，这是天王的手书。林启荣说完了，从怀里头取出封信交给石达开。石达开一看认出来了洪秀全的笔体，急忙拆书观看。这封信写得挺厚，大致的意思是怎么说的呢？洪秀全说呀，咱们太平天国不幸，中间出了个篡逆夺权的杨秀清，而后又出了个乱杀无辜的韦昌辉，致使天朝元气大伤。可以后多亏帝力挽狂澜，中兴天国。所不幸的呢，小兄我一时糊涂，听信谗言，不纳忠语，分不出好坏的。雪了帝的兵权，对你多方掣肘，你被逼无奈，这才引兵独立，离开愚兄。自从你走后，每日三次三省吾身，我觉得心里头内疚啊。如今两眼望穿，希望我弟见字之后急速班师回朝，你我弟兄同心合力挽救天国的危局，望帝以大局为重，上写千，下对万，要求石达开马上回去。咱应当这么说，虽然说洪秀全犯了一定的错误，通过这封信已经痛改前非，做了深刻的检查，要求石达开回去不算不对。石达开把这封信看了几遍，往后一看，还有文武百官共同联名给他来了一封信，上面写的话不多，但是意思挺深刻。上面写的是天国文武官冒死尽忠言，恳请我一王回京掌朝权，君子量如海，英雄气度宽，天王已自毁，重整旧朝班，我等盼大驾，两眼欲望穿，望速转回京，天国万民欢。下边落款的密麻麻，足有文武160余人，大家共同联名写的。石达开看罢，长吁短叹，是低头不语。林启荣在旁边一看，赶紧说话：“一王千岁，实不相瞒，自从您离开天朝之后，咱们那是不可收拾啊！先说外边，满腰曾国藩认为您这一走对他们太有利了，重新抢占了武昌，控制了九江和安庆府。现在长江中上游全为满腰所占，无有我太平天国立足之地。我们的死敌张国良重新聚会人等，成立了江南大营，控制紫金山孝陵卫
对我天朝威胁甚大。还有个满妖叫何春，聚会精兵10万余人，重新抢占扬州，控制长江，成立了江北大营。义王啊，现在人心惶惶，咱们天国危在旦夕，尤其是天王觉着对不起你，每当提起这件事是痛哭流涕。满朝文武，何朝上下，无不欢迎义王回朝掌政。义王千岁，望你不要计较过去的事情，马上随我回朝才是。那些个人异口同声都要求石达开回去。石达开听罢多时，一阵冷笑，启荣兄，容我一言。想我石达开生长在广西桂县，家资巨富，广有良田，因见蛮妖腐败无能，老百姓十分痛苦，因此我变卖财产，投身入拜上帝会，跟随天王转战南北，忠心不二。你是看见的，我自从到了太平天国之后，哪一点有过私心？哪个大战场离得开石达开？我出生入死，身经数百余战，可天王对我不信任，名义上让我回朝掌政，实则进行监视，听信他俩哥哥的话，还要谋害于我，是可忍孰不可忍啊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我石达开这才出走。你还记得想当初打下南京的时候，我曾经向天王和东王建议说，南京不宜建都，应当坐镇中州指挥全局啊。南京虽然是六朝建都之所，不是我们建都的地方，可惜天王不纳忠语。结果怎么样？定都之后总受到满妖的威胁，至今不能扭转这个危局，这不是自取其祸吗？可见洪秀全忠言逆耳。哦，这次让你来找我，为什么呢？书信里写得明白，现在天国发生危机，不用我不行了，这才叫我回去。但是人心难测，假如我石达开回去了，力挽狂澜，把局势给扭转过来了，你敢保着天王对我就没有其他的心眼吗？一旦对我再下毒手，那时候我悔之晚矣。这是一。第二层，我石达开说话算数，既然我把军队拉出来，断无中途返回之理。容我占领天府之国，立定脚跟，假如天王有不随意的时候，南京保不住了，可以到成都前去找我，我仍是他的臣子。这事儿叫我回去还不是时候，这叫为时尚早，树大开不能遵命。哎，你说石达开这人还挺犟。林启荣一听赶紧跪下了，义王，天国有雷兰之危，黎民有倒悬之苦啊，如果义王断然不回去，天国休矣。你占成都那是远水不解近渴，义王还是跟我们回去吧。他带领这些人全都跪在地下苦苦哀求，石达开一点动摇的心也没有，他是决心搞分裂搞到底了。最后他把脚一跺，启荣兄恕不奉陪，啪一甩袖子，石达开躲了，把这些人给蹲在这儿了。这些人再想见石达开那是见不着了， 林启荣放声痛哭，没有办法，到了黑天领兵回南京交旨去了，没请回去。刚才咱们说了，石达开第一次出走主要的责任在洪秀全身上，那么这一次请石达开回去他不回去，主要的责任就在石达开身上，这是大搞分裂主义啊！如果石达开有一丝一毫的革命觉悟，还有一点太平天国将领的心意，他就应当回去。可是决心搞分裂到底，决心不动摇，事后太平天国的覆没与他有直接的关系。咱不说林启荣回去交旨，单说石达开虽然说给拒绝了，心里头也不是滋味，当夜晚间喝了个醺醺大醉，他睡去了。哎呀，他可不知道林启荣这一来震动可不小啊，五军的高级将领都知道这件事儿，人们是议论纷纷，交头接耳。咱们单说后军有四位高级指挥使，彭大顺、刘凤坤、李大年，这三个人聚会在一块儿，对石达开的做法十分不满。这彭大顺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说，二位兄弟你们听见没，这翼王千岁做的不对，不能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，现在咱们京城危机呀，天王特来告急，那么天王既然承认错了，这就得说是个明君。虽然我没见着这封信，我听人跟我讲了，那翼王千岁就应当回心转意，领着咱们回去打败满妖，解天津之围呀。可是翼王这人一意孤行啊，我听说把天使官给撵走了，后来想见都见不着他了，要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呢？我觉着翼王那么明白的人，这回办了一件大糊涂事儿，哎，这领着我们将来到哪儿去呢？那两个人也说，对，我说将军，你听说没？听说翼王千岁跟咱们耍了个花招，他散布流言蜚语，说什么这一次的领军出来是奉了天王的密旨，说天王让他这么干的，那么通过今天这封诏书来看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根本是无中生有，那么大的翼王怎么能说瞎话呢？这组人岂能与他共事？哎，你说咱们仨应当怎么办？彭大顺把脑袋拨了拨，二位我看这么办得，石达开既然一意孤行飞进四川，咱们不去，不去咱怎么办？回京啊，南京危机呀，天王正等用人的时候，我们回去把立功放在一边，我们主要为太平天国呀，干脆咱大家走得了。那翼王要知道还了得了，嗨呀，不受他的指挥他知道能怎么地？东三军指挥使刘凤坤一听，对，夜长了梦多呀，这样传到翼王的耳朵里头咱们都活不了，我看丁是丁卯是卯，今天晚上就挺好，如果咱们几位决定马上拉着军队今天晚上就走，能行吧？事情比较仓促，哎呀，再拖一句就了不得了。这几位高级将领正在屋里的议论，就听帐外头有人喊了一声，干什么呢？你们想找死啊？你竟敢暗地之中议论把军队拉走，说翼王的坏话，你们有几个脑袋？说着话叮叮叮叮叮，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把彭大顺这仨人吓得脸当时就变灰了，回头一看， 正是后军主将，这人叫武林。武林这个人呢，也是太平天国的老人，现在提升为后军主将，管着粮草自重，肩担重担，那是石达开的心腹，人们都称他武将军。他今天晚上出来干什么呢？因为天津来的特使林启荣这件事情震动很大，现在五军人等无不谈论这个事儿。哎呀，这位老将军一想，如果我的后军里边要发生骚动出了事儿，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呢，我呀干脆溜达溜达吧，看看军心都在想什么，他们背后都在议论什么。他亲自巡营，他可也没想到手下的高级将领能说出这种牢骚话，而且要把军队拉走，因此他大吼一声，迈步进来。这三个人赶紧站起来，吴将军，你还没休息，少跟我来这套。彭大帅，就是你咋呼的欢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背着翼王千岁，你要把弟兄拉走，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吴将军，卑职有下情回禀，您看看，翼王千岁一意孤行，想把我们拉到哪儿去？难道说我们是太平天国的人，我们袖手旁观，就看着天王伏魔吗？就看着我们京城丢了不成，我们心里的难过，因此在背后议论，请求将军高抬贵手。说啥？这武将军把眼一瞪，你们是要想造反？来，把他们三个人给我拿下。新兵卫队往上一闯，彭大顺一看完了，把眼睛一瞪，看了看那俩人，那意思还等着动手吧，哪那么容易叫他绑着。三个人不约而同一伸手，嘎嘣擦亮擦亮擦亮，把佩剑拔出来，奔着这吴将军就下来了。吴将军一看不好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就是不听你的了，伤一宝剑把他砍翻在地，咕噜，人头下来。彭大顺一伸手把人头提起来，弟兄们，干脆结合，咱们回京去救天王去。